还有一个小故事，大家听了一定会觉得，我们敬爱的德兰姆姆虽然被视为圣者，但他也是一个常人。他在那件事上所表现出来的机智、聪明和欢欣，让我们觉得。还有一个小故事，大家听了一定会觉得，我们敬爱的德兰姆姆虽然被视为圣者，但他也是一个常人。他在那件事上所表现出来的机智、聪明和欢欣，让我们觉得他是那么的真实、质朴、可亲和可爱。有一回，印度航空公司出于善意，送给仁爱传教修女会六张免费的机票。德兰姆姆拿到机票一看，就乐了。原来，免费机票上没有注明行李的上限，只写着六位修女和他们的行李。而通常情况下，一张机票只能携带20公斤行李。于是木木觉得，一个利用航空公司为穷人做好事的机会来了。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携带超过规定重量的物品，而机场工作人员将无话可说。因此，六位修女搬了重达1000磅的布袋和纸箱，来到机场检查台前。机场服务员果然非常吃惊，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除了放行外，他们不可能还有别的选择。事后德兰姆姆说，于是我们把药物、毛毯、食品以及一切我们在救济工作中所需要的东西都交给了这六位修女。你们想想看，当修女们搬着庞大的行李浩浩荡荡过关时，那些官员是什么表情？全副家当都通过，没人阻拦得了。这就是赤贫和完全依靠上帝的好处，什么都可以不付钱。德兰姆姆在说这番话的时候，那得意的样子就像一个占了便宜而沾沾自喜的孩子。在木木一个人旅行的时候，他常常把随身携带的东西放在一个纸包里，再用一根绳子马马虎虎的捆一下，就算是行李了。在印度，这种纸包通常是穷人用的一种包裹。有一回是在罗马，德兰木木仍然像以往一样，把东西随随便便的捆在一个纸包内。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纸包里还有一枚珍贵的圣戒，那就是法国主教团送给他的赠品。当那个用绳子马马虎虎捆绑的纸包出现在其他皮件和豪华的包裹中时，负责分拣行李的职员一眼就认出了这个特殊的纸包。他把纸包拿出来，恭恭敬敬地递给木木，然后他吻了一下木木的手，说，这是你应当得到的尊敬，而且还应该多些。不管木木在哪个国家的机场出现，总有一些人会认出他来。有的人要与他合影，有的人要他的签名，还有的人向他讨要照片，更多的人是向他鼓掌。而木木总是谦逊地笑着，把双手合在头上跟大家行礼。还有一回，德兰姆姆甚至提着一个草筐前往美国参加底特律分会的落成典礼。当前来迎接他的员工看到他竟然提着一个草筐走下飞机时，不禁落下泪来。那是1979年的6月，距离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只有5个多月的时间。那位同工后来说，仅从人的角度，我们无法理解德兰姆姆。他是上帝放在我们眼前的一个奇迹，是上帝挚爱人类的一个炙热见证。他对我说，我所能给予你们的礼物就是我的修女，你们要护卫他们的神圣的清贫。那时我强烈地感到他身上放射着耶稣临在的光辉，他的纯诚与谦虚使我们即便第一次同他接触，也能体验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内心喜悦。第12章。身为朋友，我不希求黄金或辉煌的赠礼能讨他欢心，只是坐在他身旁，让他握着我的手。 我想，钱财是否让人无视于巨额的宝藏？它是你的一亩田地，你以爱播种，以感恩收割。它是你的餐桌，你的温床，让你饥饿时有所投靠，追寻它以获取和平。纽约艾滋病之家的一个患者写下的诗歌节选。爱和忠诚是人类最重要最神圣的。1965年2月1日，罗马教皇的批准终于经孟加拉主教团转到了德兰莫莫手中。也就是说，从这一天开始，仁爱传教修女会就不再只属于印度的穷人了，它也成了世界各地其他平民的修会。而从这一天开始，修女们就可以奔赴世界各地，为世界上所有的穷人服务了。不仅如此，如果月球上有穷人，他们也会不辞辛苦地赶去。这是喜悦的一天，也是极其重要的一天。这一天来得这么快，其实也超出了德兰木木的期待和预料。一般而言，一个地方性的修会要成为直属教皇管辖的国际性修会，大概需要经过30年或者40年的努力。而仁爱传教修女会从1950年正式成立到现在，只不过短短的15年。这无疑是一个特别的恩典。木木深深的明白，上帝再一次拣选了他，他还有更大的使命要完成。如果他就是上帝挚爱人类的活见证，那么他有责任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或听到这个见证。当晚，在加尔各答贫民区的一个庭院里，借着月光和星光，木木向他的修女们发表了一个重要的讲话。木木说，我们的努力对世界而言是一件重要的事，因此我们要肩负起这个使命，使我们的行动发挥更大的成效。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继续为穷人中最穷的人服务吧。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来到贫民中的耶稣基督高兴。这一年，德兰姆姆已经55岁。这时候，虽然仁爱传教修女会的成员已经达到了100名左右，但相对于那些历史悠久的国际性的大修会，以及姆姆立志实现的宏伟目标，100名修女显然远远不够。如果要让仁爱传教会的仁爱之光照遍全世界，那么他还需要更多的修女和修士，以及更多社会人士的参与和帮助。不久，我们将惊讶地看到，这些他都做到了。也是从这一天开始，人们开始正式叫他德兰姆姆，或姆姆 Mother Teresa。虽然在此之前，很多人出于对他的尊敬或爱戴，就已经这么称呼他了。但从这一天开始，这个称谓开始变得正式，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年岁渐渐增长，他所施予的仁爱也越来越广大、深厚、普及，他便真的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姆姆。按照天主教的惯例，一般只有修会的会长或公认的长者、修院的院长才有资格被称为 Mother。即我们说的嬷嬷或姆姆。对德兰姆姆来说，是叫她修女还是叫她嬷嬷或姆姆，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来自教皇的认可，使仁爱传教修女会从这一天开始得以迅速发展，以及遍及全世界。所以，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称谓的改变。其实有一点，姆姆非常明白。那就是，他知道自己和这个修会所做的一切，相对于人世间无穷无尽的大苦难来说，是非常微小、非常有限的，就像大海中的一滴水。但大海就是由一滴一滴的水组成的，如果他们不洒下这一滴甘露，大海总是缺少了一滴。他也知道， 无论在哪个国家，政府都在想方设法为那些穷苦困顿的人提供帮助。但是他觉得这还不够，他还必须为这些人提供另一种东西，一种心灵的食物，神的爱。